习近平将见普京再会乌总统，普京恐失关键权利。中共挑战逼近，白宫八亿国防预算创新高。巴哈穆特战惨烈，乌克兰称雇佣军被击退。拜登批准阿拉斯加大规模钻井项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共一边假扮中立，一边向俄罗斯提供大量援助。今日海外媒体披露的最新消息显示，就在中共全国人大闭幕当日，有消息称习近平最快下周访问俄罗斯与普京见面。随后又有消息称习近平下周访俄结束后，仲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讯通话。与此同时，近日俄罗斯发言人仲罕见证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即普京在俄国政府内的关键权力失控了。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综合媒体报道，根据路透社3月13号引述熟悉内情人士的消息称，习近平最快可能下周访问俄罗斯，这个比外界的预期提前了。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报道，习近平可能4月或5月初访问俄罗斯，而俄罗斯官方最早1月30号透露，普京已邀请习近平春季访问莫斯科。随后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来源又进一步披露，习近平下周访问俄罗斯之后，还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讯通话。如果成行的话，这将是习近平自莫斯科入侵以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首次会谈，亦意味着习近平可能会更深入地涉足乌克兰外交。对此，路透社指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对普京来讲将是一件大事。普京将乌克兰战争描述为与西方联合力量的冲突，并经常谈到他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接待习近平。俄罗斯依赖北京购买他无法再在欧洲销售的石油和天然气，并以此获得资金。但是如果这次习近平的访问恰逢与泽连斯基的视讯会晤，这样对乌克兰来讲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改变。乌克兰希望北京不要支援莫斯科，泽连斯基亦曾多次呼吁习近平与他交谈，不过亦有舆论认为北京希望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目的是为中共侵略台湾探路。对此，海外资深记者岳峰向本台表示，虽然这个消息没有中共官方的确认，但是如果习近平这样做一啲亦唔奇怪，因为对于泽连斯基的通话邀请，他耽误的时间越长，国际舆论对他越不利。如果他同泽连斯基在通话中仲是按照日前中共抛出的和平方案的调子，这样乌克兰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因为这个严重践踏他们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如果泽连斯基想通过对话请求中共不要给俄罗斯军事援助，这样他一定会失望的，因为无论中共的外交辞令是什么，他都会支持俄罗斯和普京，因为无论是普京个人落台或者以反人类罪受审，定是俄罗斯走向解体或者是自由民主，对习近平个人的独裁和中共的命运都是极大的打击。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和普京已经是命运共同体，所以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只是秀给全世界看，是面子，而和普京的会面则是实质性的，是里子。事实上，北京一直拒绝指责这场战争，同时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习近平在2月还公布了一项和平计划提案，这个遭到了西方的普遍质疑。近期欧美国家纷纷宣布接获情报显示，中共准备为俄罗斯侵乌提供致命武器，并向北京发出严厉警告。虽然中共方面则予以否认，不过近期俄罗斯盟友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了北京，外界担忧中共可能通过白俄等第三国向俄罗斯运送武器，以规避欧美的制裁。对此，泽连斯基亦曾表示，这样做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此之外， 近日俄罗斯又爆出了另一个大消息，据俄国发言人罕见证实，普京在政府内部的关键权力失控了。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披露，3月11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莫斯科的一场论坛证实，克里姆林宫内部存在严重内讧，普京无法处理，当局已经放弃将情治机构整合为一的构想。扎哈罗娃指出，因为克里姆林宫内部清英的内斗，当局无法复制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建立一个类似克格勃的机构来统合所有的情治机关。对此，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扎哈罗娃的这个讲法值得注意，并且符合华府智库的一些观察，即普京身边的核心要角彼此内斗。普京在过去十几年来将情治机关分割成多个彼此互不隶属的单位，普京没有决断的力量重新取得俄罗斯的情报控制权。这样为什么扎哈罗娃这样资深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会公开讨论克里姆林宫内部的矛盾呢？美国智库推测，可能是企图缓和一些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俄国当局有关统一大业进程不符期待的失落感。对此有分析认为，这个讲明普京在俄罗斯已经招致了民众极端的反对，不然不会这样来推卸自己的责任。今日13号，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2024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具体细节内容，这一次总额高达842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此，美国国防副部长希克斯表示，预算案反映美方严肃看待与北京的竞争，并致力于吓阻中共政府未来可能发动侵略的野心。综合媒体报道，本月9号，美国政府公布了2024财政年度预算案，总额约6兆8000亿美元，其中国防预算提高至8420亿美元，较2023-2022财政年度分别增加 3.2% 和 13.4%。 今日13号，美国国防副部长希克斯与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葛瑞蒂在五角大楼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这份史上金额最高亦最贴近美国国安战略的国防预算细节。希克斯虽然列出了包括中共国、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多项挑战，其中特别点出中共政府，指预算案反映出华府严肃看待与北京的威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指出，中共迅速进行军事现代化，新年度预算案能让美国进行多方面关键投资，强化美军优势。对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延长，弹药消耗惊人，提升战备存量亦成为华府重点目标。对此，希克斯指出，新年度编列306亿美元弹药预算，年增率 12%， 将用来扩大产能，采购能在印太区域有效吓阻并在必要时击退侵略的最大数量弹药装备，例如战斧巡弋及海上攻击飞弹。另外，在印太更有效吓阻，维持区域自由开放。希克斯还表示，国防部为太平洋吓阻倡议编列91亿美元，亦是史上最高。同时，希克斯指出，过去几个月，美国与区域盟友在提升吓阻上有诸多发展，包括日本承诺提高军事支出一倍，美军将在冲绳部署新的陆战队机动单位，美菲协议增加美军在菲律宾据点数量等。新年度预算将延续这股气势。然而，至于当前中共政府宣布2023年军费预算增幅 7.2%， 而美国新年度增幅仅 3.2%， 对此希克斯强调，重点是作战结果，不是投入几多。他说，从俄罗斯经验就可验证，俄军去年一整年出动大批坦克与士兵，却没有取得什么好战绩。美国不是指老虎，美军训练有素，极具战斗能力，且定期针对区域挑战进行演练，相信能比中国取得更好战果。 对此，针对美国是否有为中共侦察气球入侵领空事件增加预算项目，美国国防次长兼主计长曼考克表示，确实有为此增编一小笔经费，提升美国在特定海拔的侦测与分析能力，但未透露金额。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的血战仍在持续，俄乌两军伤亡惨重。乌克兰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3月13号称，俄罗斯雇佣军的围攻已经被击退。乌克兰西尔斯基上校说，亚格纳特击队在从周围几个方向向被围困的巴克穆特推进时遭受了重大损失。巴克穆特周围的情况仍然很困难，亚格纳的突击队正从几个方向推进，试图突破我们部队的防御，向城市中心区推进。西尔斯基说，迄今为止俄罗斯雇佣军兵团的进攻已被击退。亚格纳集团的老板普里戈津承认，乌克兰军队正在为这座城市进行激烈的战斗。普里戈津周日在其 Telegram 上发布一条音频说，巴克穆特的局势非常困难，敌人正在为每一米而战，我们离市中心越近，战斗就越艰难，对我们不利的大炮越多，坦克亦越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正在巴克穆特市进行的战斗让俄罗斯军队付出了很大代价。泽连斯基在周日的晚间讲话中说，自3月6号以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仅在巴克穆特地区，乌克兰军队就成功消灭了1100多名敌军，俄罗斯还有1500名士兵受了伤，因此无法作战。俄罗斯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超过220名乌克兰军人丧生。此前，乌克兰方估计，在巴克穆特战役中，俄方死亡人数是乌方的7倍，而北约对这一数字的估值是5倍。由于战场伤亡惨重，亚格纳雇佣军最近正在招兵。拜登政府3月13号批准了阿拉斯加威洛大规模石油钻探项目，允许石油巨头康菲公司继续推进这个为期30年的项目。威洛项目将在国家石油储备区进行长达数十年的石油钻探活动，该项目计划覆盖的地区拥有多达6亿桶的石油资源。由于该项目尚未开工，这些石油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进入市场。阿拉斯加两党国会代表团和阿拉斯加原住民部落以及团体联盟称赞钻探项目为偏远地区提供了急需的新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该计划将创造大约2500个就业机会，为联邦政府带来高达170亿美元的收入，并提高美国国内的能源安全。根据该计划，康菲石油公司将获许在国家石油储备阿拉斯加地区开发3个钻井，面积多达2300万英亩，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土地。最近几周，拜登政府考虑将批准的钻井平台数量减少到2个，并加强自然保护措施，以缓解气候和环保组织对该项目的担忧。但是康菲和阿拉斯加的两党国会代表团几个月来积极游说拜登、白宫和内政部批准3个钻井平台。两名熟悉批准情况的政府消息人士对 CNN 说，最终政府认为他们在法律上受到约束，几乎没有取消或大幅缩减该项目的选择余地。该项目最初由川普政府批准，这里的很多石油钻井租约都长达几十年，政府认为这个赋予了康菲某些现有的合法权利。美联社报道，环保团体对于美国内政部批准钻油计划的举措表达失望。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威洛项目获得批准之际，拜登周日宣布整个美国北冰洋禁止未来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并将宣布新的规定，禁止在阿拉斯加联邦国家石油储备区1300多万英亩的土地上进行钻探，并将保护范围扩大到该州的主要河流和湖泊。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 多谢收听。